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神祝福你的服事得人如得鱼。今天礼拜五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神学、研经或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同工属灵的养分，充实神学知识。晨曦讲座尽力的为同工弟兄姐妹争取你可能不容易参加的神学研经讲座，希望透过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神仆人的信息。今天是高明谦牧师敬虔与自由讲座最后一讲。这次高明谦牧师讲座的主要核心关键的经文在历代志下7:14，那里提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离弃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节经文主要有四个动词，就是自卑、祷告、寻求和转离。解经家也一致同意，这些的动词是解读历代志的关键，同时也是近前的具体表现，能够化咒诅为祝福。高明谦牧师是印尼华侨，出生成长于香港。97年大二的时候蒙召全职服事，起初在学员传道会担任校园同工，毕业之后担任传道。他先后在英国的杜伦大学攻读神学诠释学以及历代志的音乐敬拜神学，也先后获得了文学硕士以及哲学博士的学位。高明谦牧师深入浅出地分享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对话原则，不只是单向地解释真理，而是生命的互动和转化。专门研究旧约的高老师也带领我们看见圣经人物经历的一切，映照我们面对未来的一些态度和方向。今天高牧师继续分享三位从好变坏的君王。上回透过历代志下的23-24看约阿施王，今天从历代志下25看亚玛谢以及乌西亚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高明谦牧师引用历代志中的五位君王生平，说明他们寻求神的态度如何影响国运，让我们引以为鉴，学习敬虔与自由。
如果一个人去离弃耶和华，他会不断又不断的行恶。其实行一个恶还不够，还有行另外一个恶。可能行第一个恶的时候是比较轻一点，但是你慢慢习惯了，然后再多一点，然后再多一点，然后最后就用舌头打死你的救命恩人的儿子了，是上面。所以在这里很可惜，我们看见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皇帝，他一开始是很好的啊，但是他在最后就因为二手信仰就背叛上帝，就离弃耶和华了。这个是第一个的皇帝。然后第二个就是25，他的名称叫做亚玛谢。 亚玛谢，我们看看二十五章的第一节，我们看见他做王的时候是二十五岁，然后第二节我们也看见他开始做王的时候，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非常好。但是也有一点的问题，就是经文跟我们讲，只是他的心不专诚。为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他的心不专诚？就是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邪恶，他的心想做善的东西，但是他的心不坚定。比如说有十个的机会，他可能有七个的机会要做善的东西，然后有三个的机会不是做善的东西也说不定。我们看见他人生的转捩点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见有第三节之后就发生一件事，那件事就是他带领一大队的军队去攻打这个以东人。我们一跳就去十四节里面的内容。十四节我们知道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大获全胜，非常顺利，就好像亚撒王的早年一样，他已经打败古实人。但是在现在的亚玛谢，他同样的去打败这个以东人，非常成功，就非常厉害的一个的皇帝。但是我们看见第十四节，他做了一个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他竟然就是把细儿的神像带回来，立回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是不是不能够理解？就是因为这个是以东的神，以东的神不能够保护他的人们去打胜仗，因为你自己打胜仗，就代表在古近东的文化来讲呢，这代表你的神是比他的神怎么样，比他的神还强，所以你打胜仗。但是你打胜仗之后又把他的神立为自己的神，有一点逻辑的问题，对不对？那个逻辑的问题就是，他的神是打败仗的一个神，为什么你要把他的神立为自己的神？所以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然后他就当他立这个神为自己的神之后，我们也通常在历代志也是期待一定有一个先知找他。其实也是有一个先知没有名称的，现在这个先知没有名称，就是在第十五节有一个先知找他，他就说，解释神不能够救他的名脱离你的手，你为什么怎么样寻求。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见这个历代志来讲非常重要的用词，就是寻求。所以立他做神的动作就是一个寻求的行动。然后在十六节我们看看这个皇怎么样对待这个先知，他就说，谁立你做皇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什么早打呢？我们要问这个皇帝有没有打他，可能没有打他，他只是说为什么早打呢？通常这样说也是不会真的打啊。但是在这里先知有一点惧怕，所以他止住了。然后止住之后，先知有一个诏命，那个诏命就是要呼吁那个君皇去悔改。所以止住之后他就又在说话了，他不停止他的说话，他就说，你行者是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就说完了。然后我们看见在十七节，我们看见这个亚玛谢皇 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差使者去北国的一个皇帝，这个以色列皇叫做约押斯，我们看见同一个名称，我们不可以混乱哈。南国有一个约押斯，北国也有一个约押斯，南国也有一个越南，北国也有一个越南。所以你讲越南的时候，你讲清楚是北国还是南国啊。还有这个约押斯不是南国的约押斯，而是北国的约押斯。就跟他讲呢，就是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我们要问为什么亚玛谢要怎样的决定，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成功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个成功，你就想了，我要不断又不断的成功，才能够证明自己的重要，才能够自己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皇帝。但是如果怎样的话，我们就看见第十九节，那个约押斯皇他就说，看了你打败了以东人，你就怎么样，心高气傲，儿子进夸，你在家中安居就罢了，为什么也祸是自己跟犹大国一同败亡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历代志评价这个亚玛谢皇帝，他的评价，他的人生的转捩点，就是他拿了以东的神明去敬拜，还有他自己的心，我们看见他很重视这个成功。当他很重视这个成功，这个成功就帮助他自己成为一个骄傲的人，一个自高、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如果你看见心高气傲，我们就知道这是历代之下第七章第十四节里面有一个字叫做谦卑自己，是谦卑自己的相反。我们就发现他就由好转坏了，转坏，然后他就被人谋害，儿子就死在这个大灰城里面了。这个是第二个的皇帝，所以第二个的皇帝人生的转捩点，他的问题就是成功。其实成功不是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成功才是一个问题。如果你面对一个成功，你必须记住这个成功不是因为你自己的，或者是真正的成功跟我们世俗要想象的成功可能是不同的定义。在神眼中的成功是一个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的一生的坚持，那个一生的坚持可能经历的就是你打败仗，或者是有不同的数字不及上一任的皇帝，也不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一生都有持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一个生命，才是我们看见真正成功的一个定义。但是如果你的定义转坏了，我们看见就是你有一场的战争打赢了，然后要有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不断的成功又成功又成功，我就觉得这个是好像吸毒啊，吸毒上瘾，成功上瘾，不断的克服成功，就把你由好转坏了。这个是第二个的皇帝。第三个就是乌西亚王。其实乌西亚王呢，他做皇的时候就是在二十六章的经文，就是在第一节，那时他只不过是十六岁。十六岁的君皇，他是在第三节我们看见他做完非常长的一个年期，他总共是52年。我们看见其实52年是长过比起大卫跟所罗门还要长，但是他是整个犹大国第二长任期的一个皇帝。第一长任期的就是马拉西王，马拉西王是55年， 这个是52年。其实乌西亚王是很厉害的一个皇帝。第四节我们看见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有一句就是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然后在第五节就看见乌西亚就是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人生的一开始，他做王的一开始是用寻求神这个概念去描述他。在历代志的神学的框架里面，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好皇帝，是一个寻求神，还有他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帮助他成为一个亨通的一个皇帝。我们看看他怎么样的亨通。第一，我们看见第六节，他打胜仗，然后拆毁很多敌人的城邑。第七节，他也可以打胜仗。第八节，他接受很多外邦国家的进贡。第九节，我们看见他的建筑的成就很多，所以他很有权力。第一个权力就是军队的权力，他很会带兵，很会打仗。他打胜仗的时候，他是一个军队非常重要的功臣。还有第二，就是他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建立很多坚固城，所以他建筑的方面很有成就，也很有权力。第十节我们看见他建筑这个万楼，画了很多人，他有很多牲畜，还有很多农夫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欢农事。哇，我们看见他不单只是打仗，还有建立这个建筑城，还有他很善于这个牧羊，很善于这个农业，非常我们叫做专业 professional 和专业的一个皇帝。然后不单止，我们看看这个十一节开始，特别是十三节，我们看见他的军队很大，总共有30万那么多。然后十四节，他们的装备很优良，首道出现在这里有先进的装备，比如说勒鞋的原机。还有我们看见十五节，十五节有一个机器，那个机器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东西，我们叫做 high tech 这非常高科技的一个东西，可以以射箭伐蛇，我们看到这个用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皇帝非常多的成就，还有非常多的权力。第一，他有军队可以打胜仗的一个成就跟权力，还有他喜欢的就是建立这个坚固城，还有他喜欢农业畜牧业，还有他的军队很大，还有他的军队的装备，那个军械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军舰，还有他的建筑很多。所以我们发现很多古今东君王梦寐以求种种的元素都放在这个皇帝身上。如果你是他，你会觉得怎么样？非常得意啊，非常好。你要讲这个国家要不是因为我，就不会搞到那么光鲜，对不对？那么好，那么成功，那么我一定样样我也要管，才能够显现我的重要性。所以他的权力很多。他在当时第十六节就有一节形容他，他就说他既强盛，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也是一样，那个问题就是心高气傲。心高气傲跟这个他的爸爸一模一样的形容。其实我们看见历史不断的重复，不断又不断的出现，后世的人不能够跟前任的君王吸取教训。我们看见他们重复同一样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 是放在不单只是成功这个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因为他发现有一个权他是还没拥有的，那个权就是宗教事务。为什么呢？我们看见他就十六节，他要打算进去耶和华的殿做什么？要在圣坛里面烧香。其实根据祭司传统或者是利未记来讲，在圣坛烧香的只能够是祭司才可以烧香。这个我们要问这个乌西亚王为什么执意要进去里面烧香。其中一个我想到的原因就是权力的问题。我军队可以了，我建筑可以了，我畜牧业、农业还有这个新的科技我也有权可以把握了。但是还有一个领域，那个领域就是进去里面烧香。进去里面烧香是代表这个宗教这个权力有紧紧的抓住在我的手里面。但是这一件事就主动了，祭司总共有八十人去找他，然后第十八节就阻挡这个乌西亚王，就跟他讲，给耶和华烧香的不是你的事，而是亚伦子孙承受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但是十九节就说乌西亚王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但是他发怒的时候在香坛面前就发现他的额头上面就开始长这个大麻风了。大麻风就在民数记里面的十二章，我们也知道大麻风是代表上帝的愤怒。如果乌西亚王愤怒要进去烧香，上帝用更大的愤怒回应他，他就一生就长这个大麻风，就愁在别的宫中隔离，然后要他的儿子代表他折进升回一个皇帝，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皇帝，总共52年。他本来的成就是很多，所以第三点他的人生的转捩点就是他把权力看得非常重要。三个生命的转捩点，三个皇帝，给我们今天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二手信仰没有立场，然后随便了，就是听你想听的东西，不顾后果，不纪念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他的儿子竟然就是用石头打死了，这个是第一点。不要看少，就是二手信仰，就是因为常常跟你去教会那个儿子，那个你隔壁的一个邻居，但是他没有你的时候，会不会跟你一样也是敬畏耶和华？这个是要很多的祷告，要很多的关怀，要看看他会不会第一生的去经历耶和华的恩惠。第二就是成功，你有一个成功也要第二第三第四个成功。那这个心高气傲，心高气傲应该有不同的显现。有一种的心高气傲是重视成功，然后你就不自量力，就把自己友好就转坏了。第三，不单只是成功，乌西亚王有成功也有权利，所以他就问为什么有一部分我是没有权是把握的，所以他就为了自己的权柄的膨胀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在这里金钱的意思，有三个例子跟我们讲，金钱的意思就是一生谦卑的，仅仅想清楚什么样是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遵守耶和华律法，一天有一天的依靠，然后你的生命就可以自由于三个方面：第一，没有立场；第二，成功；第三，权力。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一生敬虔，一生活出自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宝贵的经文。我们看见不同皇帝他们的历史的重复，也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对成功最强力的渴慕。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渴慕成功到一个的地步，已经成为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就很逻辑有问题的去立这个移动的神成为我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有应认清，就是一生就谦卑的行在你的道路里面，一生不偏离。就算我们拥有权力，就算我们拥有成就，也是这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本身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们本身只不过是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认清这个位置，而是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被你称赞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一生敬虔，自由于成就、权力跟其他欲望的一个捆绑，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老，可以活出敬虔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所带来的诗歌《谦卑》。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就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尊荣以前必要谦卑。真正的成功不是世界上的成功，而是神眼中的成功。如何面对成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特别是属灵领袖，要一生学习操练的功课。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起